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中国大陆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及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北美50政府机构颁发褒奖；溯江案举世瞩目，澳洲各界政要纷纷表支持。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11日至5月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中国大陆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及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各省市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代表纷纷突破中共网络封锁，透过海外明慧网恭贺师尊华诞及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庆贺法轮大法弘传15周年，其中包括来自国务院、军队系统、司法系统、教育系统、金融系统等各行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表示，虽然邪党迫害法轮功已长达8年，但是动摇不了修炼者对真理坚如磐石的心。
在国务院及所属部委工作的大法弟子说，师尊将大法弘传于世，弟子有幸在您的呵护下走上回归的路，世人从此有了得救的希望，弟子们会更加努力精进，在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大法弟子们表示，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清醒。
吉林省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说，是大法的弘传打开了我们修炼人封存已久的记忆，开启了我们迷的心智，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思念，我们只有讲清真相救世人，完成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才能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们的希望。
全国农垦系统大法弟子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广西医药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华诞，四川省铁路系统全体大法弟子祝师父生日快乐，济南军区大法弟子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黑龙江省军队系统大法弟子说，弟子们一定会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2007年5月13日是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从港澳台湾到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加拿大，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民众共庆纪念法轮大法弘传15周年，庆祝真善忍大法带给他们的无限美好。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以5000多名学员排出壮观的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以敬贺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 多位台湾政要致贺词与墨宝，表达了他们的祝贺。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指出，中共的打压反而加速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他以台湾的例子提到，台湾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是99年的720以后来学的，在这之前，台湾法轮功学员人数相对是很少的。
早上七时，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四五百名身穿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草坪上集体练功。晴朗的天空，清脆的草地，将身穿黄衣的修炼人衬托得更为醒目。练功之后，上午十时，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腰鼓队和大型横幅的引领下，途经港岛闹市前往中环，使沿途许多民众都感染到庄严而欢欣的气氛。
马来西亚法轮大法弟子在吉隆坡的皇后花园同欢共庆颂扬大法，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市民。法轮功学员们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集体练功、腰鼓队、仙女队、大法红传图片以及真善人画展。100多名新加坡法轮大法弟子在美丽的东海岸公园举行了大型集体练功活动。
在澳洲悉尼市中心，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各种庆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的驻足观看。不少路人纷纷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忘的历史镜头。牛省法轮大法协会受到联邦部长乔赫奇、牛省省长莫里斯·耶玛、牛省议员克里斯·哈奇、悉尼市长克鲁莫尔等政要的来信，祝贺法轮大法日游行等庆祝活动圆满成功。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心的联合广场，法轮功学员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以多姿多彩的传统中华歌舞为师尊贺寿，歌颂大法恩德，和纽约民众一起欢庆大法开传的伟大纪念日。共有23位纽约各级议员给法轮功学员颁发褒奖，祝贺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法轮功学员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迪马西及数名议员5月13日发布公告，褒奖法轮大法。
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登打市广场，各地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5周年。数位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发来了贺信，加拿大联合国协会多伦多分部的前会长格里和多伦多亚裔社区领袖克莱门特分别登台致辞，赞颂法轮功学员高尚的品格及八年来持续不断讲真相、反迫害的坚韧精神。
来自欧洲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柏林市区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以军乐队演奏、中国舞蹈表演及法轮功功法演示的形式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比邻伦敦唐人街的莱斯特广场公园举行了舞狮、舞蹈等文艺表演及法轮功功法演示。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帕奈尔广场举行了集会游行，荷兰大法弟子分别在上午和下午到国际法庭前和市政厅的广场进行弘法活动，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市的斯蒂芬广场上设立信息台，举办图片展。
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北美50政府机构颁发褒奖。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15周年之际，50多个美国、加拿大政府机构纷纷褒奖祝贺。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伯给法轮功学员发来了贺信，向为国家多元化做出贡献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表达诚挚的祝福。总理说，在这个节日，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功群体对我们国家共同价值观的贡献，我祝愿你们有快乐、平安和繁荣的一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密苏里州州长宣布2007年5月13日为该州的法轮大法日，华盛顿州州长致信祝贺，共有23位纽约各级议员给法轮功颁发褒奖，祝贺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高度认同法轮大法的真善人准则，以及法轮大法给纽约人及全世界带来的精神平和和身体健康，同时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的迫害表现出的坚定平和、大善大忍，谴责中共集团惨无人道的迫害。州参议员 Reverend Ruben Dias 的代表 Ann Nolan 女士来到纽约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的联合广场宣读了褒奖。
溯江案举世瞩目，澳洲各界政要纷纷表示支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高等法院于2007年3月重新受理澳洲女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反人类罪和酷刑罪一案后，澳洲各界政要纷纷表态支持溯江案。张翠英修炼法轮功，因为去中国表达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于1999年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长达8个月之久。04年9月15日，张翠英向纽省高等法院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目前，澳大利亚政府的司法部门将要通过法律程序把传票传给中国。截止于2007年5月13日，张翠英女士已收到47封来自于澳洲总理办公室、联邦部长、联邦议员、各州州长、州政府、州和市议员的支持信。各界政要十分关心溯江案的进展，对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对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残酷的迫害深表忧虑。澳洲政府总理办公室于3月27日发信给张翠英说，澳洲政府深切关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认为中国政府禁止这个群体修炼违背基本的国际人权标准。澳大利亚定期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事宜，包括通过我们每年的人权对话。澳洲政府已经敦促中国政府着手处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建议中国政府允许对这些指控进行独立可信的调查。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政府提出此类事宜。澳洲反对党领袖陆克文在5月2日的来信中也表达了工党对法轮功问题的关注。工党已经注意到了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大赦国际的报告，报告叙述了法轮功修炼者及其支持者在中国的处境。我们也知道麦塔斯、乔高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其中的内容令我们深感不安。澳洲民主党领袖、联邦参议员林·艾里森3月8日给张翠英的信中说，民主党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谋杀、酷刑与监禁的事情感到震惊。许多澳洲公民在中国的亲属也遭到这种迫害。我们认为澳洲政府一定要代表他们讲话。他于5月4日再次来信表示，我鼓励你，支持你所做的。我向你保证，澳洲民主党保持对你的诉讼案的支持，并感谢你向我提及此事。澳洲绿党领袖鲍勃·布朗与塔斯马尼亚绿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丁·麦恩也来信支持。克里斯丁·麦恩在5月2日的来信中讲道，我赞赏你们做出此举的勇气。绿党十分关注中国政府持续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待遇。澳洲绿党参议员布朗与他绿党的同事们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多次提到相关话题。南澳大利亚州政府检察总长、司法部部长、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迈克尔·阿特金森于4月4日给张翠英的信中说，信仰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取缔法轮功和对法轮功支持者在中国大陆的待遇是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我祝愿你能成功地将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绳之于法。
邪党对大法的迫害还在继续，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44岁的四川大法弟子赵忠林原是成都市锦江电机厂职工，工作认真出色。赵忠林99年底上访，被非法劳教两年，被迫害的弯腰驼背，皮包骨头，回家后向世人讲真相，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之后又被绑架到新津洗脑班。2006年11月15日第五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协党人员将他劫持到郫县看守所，他绝食反迫害后被非法关押到青羊区人民医院，5月5日被迫害致死。
吉林省吉林市42岁的大法弟子孙燕，3月15日在250厂附近榆树沟家中被恶警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605牢房。恶警将孙燕劫持到吉林市警犬训练基地刑讯逼供，并用多根电棍电击，导致他大便失禁。恶警给他戴上双铐子，还曾将孙燕拖出去注射不明药物。参与迫害的主要恶警是都兴泽、狄世刚，被恶警在吉林市警犬训练基地折磨的大法弟子还有王敏丽等。
今年三月以来，长春市大法弟子频繁遭到各区派出所或分局恶警的非法抄家、绑架和迫害，已有数十人先后被绑架。有的恶警欺骗或强制大法弟子打开家门，如果不行就叫来锁匠开锁，或直接强行打开大法弟子家门，非法搜家，非法抢走大法资料和相关物品，绑架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其中尤其以二岛区和绿园区恶警特别猖狂。
4月18日，山东潍坊大法弟子戴宗珍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附近被20多名便衣警察暴力绑架。与此同时，戴宗珍的女儿王鹏在开车去送幼儿园一孩童回家，到了孩童宿舍院下车后，被一直跟踪他的七八个警察暴力绑架，面包车被抢。文俊下楼制止恶警犯罪的孩童母亲也遭到绑架，连王鹏所在单位雇佣的两个业务员也先后被绑架。戴宗珍在安丘老家的弟弟戴宗秋也在当天的同一时间被安丘恶警从家中绑架走。戴宗珍被绑架后先是被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现下落不明，王鹏被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在河南许昌第三劳教所里，大法弟子侯辉和武忠明被迫害成疾。武忠明的双脚已不能站立，又感染严重肺结核，但恶警不仅不放他走，仍百般折磨他。侯辉坚定信念数月有余，拒绝写武书，恶警徐水旺对他百般毒打。目前侯辉已绝食一周左右，身体也有肺结核的严重症状，恶警仍然不放人。
河南临县学员赵建全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三大队一中队。赵建全身患肺结核已数月，恶警仍逼迫其天天劳动，后见他吐痰出现血丝才放人。由于没有隔离，湖北籍学员彭义国、长葛市学员胡志勇、侯辉、武忠明也先后染上肺结核。目前胡志勇在家，由于承担不起医疗费用，生命垂危。第三劳教所又拒绝为他负责，使胡志勇处于极端绝望之中。三大队现又将一二中队合在一起。
法轮功学员吕艳飞于去年3月21日被四川省女子劳教所的大队长张小英和七中队队长任凤明、董队长等送往遂宁市。他们与遂宁市610的杨一合谋，将他关押在遂宁市民康医院迫害。主治医生聂红对吕艳飞强行捆绑、打针输液、灌食、注射有毒药物，导致他双目失明、通宵失眠、口水长流、全身无力、双腿肿胀、记忆大退，接着呆痴、头发脱落。在生命垂危之际，恶人逼吕艳飞家人以不管医疗费、不管生活费、不准与法轮功联系作为担保条件，将吕艳飞取保后，吕艳飞被迫流离失所，无生活来源。
中共当局从广东汕头调出600名在押犯，将其中400名调往河北唐山冀东监狱，100名调往承德，100名调往上板城。河北唐山冀东监狱相关道路戒备森严，大批狱警站岗，准备给新来在押犯抽血。 估计其中可能有法轮功学员。
大兴安岭地区乌鲁布铁公安局与大杨树扎峰河农场公安局正在绑架大法弟子，已经绑架了67名，犯罪仍在继续，请海内外大法弟子予以关注，制止这场迫害。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在又开始了对大法弟子新一轮的迫害，监狱中的每个大法弟子都被4个刑事犯包夹着。从去年10月份以后，邪恶把所有的经文全部搜走烧掉，连被褥都被撕开了。有的弟子已经被送到攻坚队，邪恶预谋5月底将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全部送到攻坚队。邪恶每天早起播放污蔑大法的广播，还有一个2层楼，据说里面非常邪恶。邪恶扬言要将弟子在年底前全部转化，不是直系亲属一律不让会面。另外据可靠消息，万家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呼兰监狱、大庆监狱等黑窝内也非常邪恶，这是邪恶在做垂死挣扎。希望见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针对邪恶的黑窝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正念加持大法弟子正念正行，闯出魔窟。
请帮助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人退出恶党组织。几天前和一位曾从东北某劳教所正念回到正法洪流中的同修交流，得知一个情况，就是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及亲属至今仍有大量还没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且在一些地区还是普遍的现象。在狱中的同修非常着急，希望我们有能力的同修能够帮助劝退，希望自己的家人和亲属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我们有能力的同修都将仍在狱中同修的家人和亲属当成自己的家人和亲属，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迎接美好的明天。
撕传单真有报应啊。今年阴历3月初7，在澧县北关大集上，一位大法弟子去讲真相，碰到一个卖杂货的男子，说起一件事。前几天晚上我身体特别难受，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做做深呼吸活动一下就好了，可是这次却不同了，怎么也不行，越来越难受，我想立刻穿衣服去医院。这次为什么就这样呢？差一点我就过不来了。那时我突然想起，是不是我白天撕了2张法轮功资料得的报应呢？这样一想怎么就不难受了呢？大法弟子告诉他，你说的对，是报应，因为你悟到了，是因为撕真相资料而得到的报应，神看你明白了，只有让你好了，这是点悟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撕真相资料了。他说，我明白了，感情撕真相传单真有报应啊，我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辽宁省鞍山市月明山教养院院长恶报身亡。辽宁省鞍山市月明山劳动教养院院长徐宝玉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5月5日，徐宝玉突发脑出血，在市中心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徐宝玉身为鞍山市教养院院长期间，知法犯法，参与安排怂恿其下属及犯人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致使鞍山市教养院直接迫害致死3名大法弟子，伤者不计其数。在近8年的迫害中，徐宝玉犯下了累累罪行。
本周3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5月10日，德国国会历史性的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谴责中共劳教劳改制度的决议。国会所有党派强烈谴责中共反人性的劳教制度，并要求德国政府认真调查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指控。
由国际人权协会、记者吴江介及比利时法轮大法协会等八家来自欧洲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协办的人权讨论会于5月10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旁的斯肯伯雷蒙酒店举行。研讨会呼吁欧盟在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采取行动，保证中国人权的改善。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亲临会场说，我发现又一件事情是任何政权都不能做的，就是打击信仰。中共政权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打击法轮功修炼者，打击基督徒，打击穆斯林，打击任何不屈从于政权的政教。
5月14日，欧盟与中共人权对话的前一天，欧洲法轮大法学会在柏林市区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举行集会，呼吁欧盟与中国进行公开的人权对话，而且对话内容应该真正涉及到中国每个人的人权问题，并要求欧盟公开谴责中共对中国民众的人权践踏。国际人权组织执行主席卡尔·哈芬认为，中国目前一直在发生着死刑、酷刑、强制劳动、侮辱、迫害以及其他严重的人权侵犯，所以不可以和中国行闭门的人权对话。所有必要的外交途径应该达到让中国现任的和将来的领导人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积极主动保证人权，并将人权罪犯送上法庭的目的。将参加欧中人权对话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集会上做了发言。他说，中国被一个独裁、野蛮和残忍的政权所统治，对信仰的迫害将很可能导致中共的倒台，就像宗教导致了共产党在东欧的解体。我们今天站在曾象征欧洲分裂的柏林墙前，我们只能希望为了成千上万甚至百万被关在劳教所的中国人，中共政权能尽快倒台。另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支持遭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学员。
以色列犹太教权威拉比97岁的约瑟夫·撒冷·艾利亚斯最近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他是世界上犹太宗教界家喻户晓的人士，是立陶宛东正教中欧犹太人的领导，被称为当代犹太律法的权威。据新唐人电视台5月9日报道，拉比约瑟夫的女婿拉比扎伊克·辛伯斯丁听见老拉比对中共活摘器官仪式的评论，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转述了拉比老人的观点。
5月12日，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广场举行声援中国2100万人退出中共的集会游行，来自北欧各界人士到场声援。芬兰绿党议员奥提·阿兰寇·卡西罗东到场发表演讲，他说，在北欧各国，所有非政府组织，甚至那些反对政府的，都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甚至能够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但是这种社会对民主支持的理念在中国只能是一种梦想，在那里维权人士仅仅因为自己的生活与人权为社会发展站出来就被投入监狱。他表示，中共把所有人民封闭在国家的疆界内。
瑞典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马尔亚·雷纳表示，在奥林匹克将临之际，中共开始更加疯狂地打压那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甚至让他们尽可能地消失，这使中国人权情况更加恶劣。他还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想强盛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人权，让人民能够无畏地发言，自由思想，而不是想方设法控制一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空中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小说不能作为心得体会的形式，彻底根除自身宇宙的根本执着私心，去掉人心，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办理身份证的经过，从人走向神，真正做到向心去修，向内去找，要知道自己的由来与归去，彻底清除北京地区空间场的邪恶，向内找，要在法上，不可标新立异，就邪恶的经济迫害与同修切磋。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小说不能作为心得体会的形式。师父在大陆传法的初期，就经常鼓励学员写心得体会文章，而且这种文章也是法会上交流修炼体会的重要形式。在今天大法弟子在大陆受到严重迫害的特殊形势下，通过明慧网发表的心得体会文章，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心得体会文章已经成为大法弟子修炼中交流的重要形式，并且这种形式是得到师父肯定的。小说《苍与劫》发表后，我听到不少大陆或海外的同修认为，小说里面贯穿了作者证悟的法理，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当作修炼体会来对待。也有人说，看了以后更加明白了旧势力的安排是怎么回事，或者对救度众生有了更新的理解等等。甚至作者自己也说，同修看这部小说就相当于观看一篇同修的心得体会一样。但是实际上，苍与劫中有些章节已经不能够用心得体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正见网，正确对待大法弟子的文学创作。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作品中会有大法弟子证悟所得，但是小说这种形式本身是允许虚构再创作的，能够作为修炼体会的形式吗？我理解，把这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修炼体会来对待，来阅读或创作，本身已经不正了。说严重点，是改变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至于说，小说还是让一部分学员受益了，甚至听说有不精进的学员由此精进起来了，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关于用宗教中神的形象做护身符的问题时谈到，那个护身符本身并没起作用，还是师父在帮着起作用的。我理解，小说可能让一部分学员受益了，但那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法，是师父的法身。这件事情本身不能说明把小说作为心得体会的形式就是对的。至于说把小说看得比心得体会还高，那更是没有摆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联想到过去几年中，也有同修说看了某部常人的电影、电视剧，觉得很受启发，又悟到了什么，鼓励同修也去看。我想，世间万物都包含着宇宙根本特性，都具有宇宙根本特性在不同层次的表现。修炼人也可以从中与自己学法所得相对照，但在证实法、救度众生如此紧迫的时刻，把宝贵的时间用在直接学宇宙的根本大法，难道不是会获益更多、收获更大吗？把时间花在那些常人作品上，不是舍本逐末吗？当然，写文章、搞媒体的同修为了更好地讲真相而参考常人的作品，那是另一回事情。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根除自身宇宙的根本执着私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人心，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前几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使我真正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必须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对师尊讲的，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挖根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高中政治课上，一位政治老师按照课本的内容攻击诬陷大法。下课后，我的孩子找到该老师，讲了大法真相。出于害怕，政治老师报告了班主任和在校当老师的我的亲戚，最后这事被这个当老师的亲戚给压下了，没有告到校长那儿。但是亲戚十分害怕，怕受牵连，当时我用人心对待，很感激亲戚。本来以为这事过去了，突然有一天亲戚打来电话，说孩子讲大法好的事让校长书记知道了，学校决定立即让孩子转走，因为当初孩子是亲戚帮忙转过来的。亲戚并且要求我们不要找校长，不要让学校知道学生的家长是练法轮功的，更不要往上找。这个学校一个练法轮功的人都没有，人们平时不敢提法轮功，接到真相资料封好上交，并且鼓励学生老师举报等。我意识到我没有进一步的找到政治老师和班主任讲真相，是自己没做好。当时我的没有修炼的丈夫因为此事牵连亲戚，十分过意不去。我说应该找校长讲真相，丈夫说找个熟人约校长然后再讲效果好。我知道这里夹杂着人心，可是由于自己的怕心，碍于亲戚的面子心等不好的心障碍自己，就同意了。后来熟人打来电话说校长不给面子，并说问题很严重，这是政治大事，必须转走。我意识到我不能被人心带动了，必须去讲真相，可是不知为什么心里感到压力很大。我知道是邪恶冲自己的怕心面子心来的。2007年4月23日，我和丈夫直接去找校长，我发正念不断地纯净自己，并且出发点放在讲真相救人上，至于孩子转走与否不重要。到了校长那儿，我告诉他我学法10年了，身心受益，自焚是假的，是为镇压找借口，并且说了自己在劳教所受到的酷刑及给孩子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法轮大法讲真善忍，世界80多个国家红传，只有中国镇压，我们是受迫害的，信仰是自由的，中国没有人权，迫害法轮功是千古奇冤，将来一定有个公正的说法。孩子只是说句真话就被开除，这在市教育和省教育界从来没有过。我丈夫说法轮功就是好，国家下这么大力量镇压好人错了，若不好我们家属就管，用不着政府管。我看到校长看着我神态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他听了后十分震惊，也知道共产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书记后进来的，我也跟他讲了大法好，可是他仍然很冷漠，没有改变。由于自己没有在法理上明白，心想孩子转走与否是我们师父说了算，结果校长还是坚持让孩子转走，并说这是为孩子好，同意等我们找到学校以后再转走，可另找个合适的高中太难了，并且如果孩子真的转走，那说明孩子错了，我们也做了坏事了。当天书记找到亲戚说孩子在班上又因为法轮功的事说了什么，必须马上领走孩子。后来孩子说了是同班同学在故意挑逗，我意识到不能等，而且孩子坚决不能走，这是迫害，出了问题应该讲真相，正视大法没有错，同时救度众生要继续给学校讲真相。同时我不能承认学校说的 这是为孩子好，偷偷转走，这是邪党的一贯使用的伎俩，我要揭露迫害。4月25日，许多同修近距离去发正念，我和丈夫及同修亲戚找到了书记。首先丈夫说，孩子没有错，如果你认为孩子错了，你们学校不要，别的学校也不要，我们决定孩子不转走。当时书记态度很强硬，拨通了校长的电话，并告诉他家长的意思，然后说，那我们学校有学校的办法。说完他就想叫我们走。我想，我今天来绝对不仅仅是让孩子留下，救人比自己的孩子上学更重要，要告诉他真相，解体操控他的邪恶。于是我说，你有知情权，你为什么拒绝听真相呢？我们告诉你真相是为你好，你还没明白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你让我把话说完我们再走。于是我直接跟他讲了天灭中共及恶党杀害中国8000万同胞，还有文革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等例子。历史过去是一定要清算的，我直接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孩子只是讲了一句真话，学校让孩子转走不是为孩子好，这是迫害，迫害好人的人是要偿还的。我说，你也是一个母亲，又是孩子的老师，不应该出现文革中人整人的悲剧，希望你能够站在正义一边，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书记被大法弟子善心打动了，最后说等学校商量商量。当天晚上，同修们知道这个事后，连夜给学校写信，要上网曝光。我悟到去掉对亲戚的情和面子心，按照法去做。邪恶迫害就报道出去没有关系，我们不丢面子，叫人看到的是中共的邪恶。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于是把这消息准备上网报道。4月26日，同修们继续近距离发正念，我和丈夫及同修亲戚准备找校长。这时书记态度很缓和地告诉我们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学校决定把孩子留下，今后不要发生学生举报的事，以后有事找家长。我们说，以后有事和我们家长联系，我知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可这事并没有完，当我丈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戚时，亲戚却跳起来了，坚持要求把孩子转走，否则影响他前途。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人心怕牵连他，而且我们忽视了并绕开了他去找校长讲真相，是邪恶怕孩子以后再讲真相才钻空子。于是我们找到亲戚告诉他，我们找校长书记的过程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以前书记校长肯定都听过真相，还是通情达理的，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是邪不压正，法轮大法好，孩子没有错。他们非常震惊，我们敢跟校长书记讲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我诚恳地告诉他们，我有义务让老师知道了大法好，这样的结果不但不会牵连你们，相反还会有好处，支持大法有福报，这样学生和老师会敬重你们，并告诉他，我们十分理解他们当时的压力。最后亲戚感到很惭愧，并且连连说这事不会影响他们的前途。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修炼中必须一丝一念都要归正在法上，任何人心都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不是师父不管，是我们自己没做好。那天参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们和在家发正念的同修配合很好，而且出发点是救人，没有考虑结果，真正站在法上，认为这事不是孩子和家长的事，是大家的事。通过此事也证实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整体协调的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办理身份证的经过。有一位同修从老教所出来，出来时恶警要求他不得离开所在城市，和当地派出所要积极配合，随时汇报思想情况。同修否定恶势力的安排，在家恢复好身体，准备出去找工作。安顿好后，自己继续学法，讲真相，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但是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已经到期，当时大陆新的身份证也开始办理，老身份证很快就要作废。如果没有身份证，想要堂堂正正的生活、学习、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办理身份证就要去当地派出所，那里的警察一直头疼如何对付他，就是找不到法子。如果自己主动去，会不会被旧势力利用警察迫害呢？同修认识到自己堂堂正正做好人，谁也不允许以任何借口迫害，就去当地派出所要求办理身份证。果然派出所户籍警百般刁难，不予办理，借口是先要找毛警官谈话，做个记录，等候通知。同修找到毛警官，此时毛警官就提出要同修做笔录汇报思想，同修坚决反对，提出自己来办理身份证合理合法，你们凭哪条哪款拒绝办理？毛警官自觉理亏，却耍赖说，我没说不给你办理，我只是和你谈谈思想情况，只要思想情况说清楚，马上办理。同修面对无赖警察，从头到尾只强调一句，我只来办理身份证合理合法，你们无权拒绝。毛警察招数实际没有办法，只能恨恨地说，我们没什么谈的，到此结束。身份证没有办到，同修知道不论在哪儿，恶警们从法理上讲都说不过去，他们谎称要法治、人性化、和谐，那就把他们的违法违纪、害人的事情曝光，便到政府网站发帖，说明自己刚从老教所出来，因为身份证到期，去派出所办理新证件，派出所说自己是受管制人员，不予办理，自己现在没有工作，生活没着落，想要办好身份证，找份工作自力更生，却被派出所无理刁难。任何公民都有权获得身份证，同时任何组织和任何人没有权利拒绝公民办理身份证。同修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出来，同时给市长信箱、公安局写投诉信，并要求他们合理答复。两三天后，同修上网查看消息，得到网管回复，可以向当地公安局户政科咨询，并留下电话号码。同修便打电话给户政科，讲清事情经过。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当即表示该情况是应当办理身份证的，派出所是不正当的行为，并表示会立即询问情况，并通知处理结果。电话后十分钟左右，该同修就得到户政科电话回复。户政科已经问清情况，该同修随时可以去当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办证件时，户籍警也不提做笔录了，还满脸堆笑地说，哎呀，就是问你一些情况，又不把你怎么样，让你等一会儿就走了。事后同修顺利地办好证件，目前可以方便出行，并找到工作，重新投入到助师正法的洪流中。通过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恶势力 对同修设置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各种麻烦不断。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是否该消极承受，或者片面认为常人的形式只要不适合我们的，都用超常的方法，比如说身份证办不到，我就不办理，照样生活工作，有些小麻烦有师父有法在都能创过去。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该办的事情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办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要知道自己的由来与归去。最近学了师父的新讲法，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的感受很深。作为弟子，我们知道了自己的由来，即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与归去，即无限美好与光明，也就足以了。那中间过程什么样的千变万化，我们不理睬它，我们就一心一意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就全有了。想想自己近十年的修炼，何尝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同修们依然走上天安门，在邪恶的牢笼里正念闯出，在一次次生死大关中走过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讲着真相，所有这一切不都是同修们明白了自己因何而来，紧随师父而做到的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达到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银无存。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因法而来，当然也要因法而去，或是毁灭，或是走进美好的未来。我们大法弟子更是如此，并且我们还有使命在身，所以我们的一切早就与法密不可分。我们的一丝一念符合大法，我们的生命就充满活力，大法的威力就会在我们身上展现，我们的生命就会升华。很多一丝一念长期不符合大法而不向内找，放不下执着，就容易招致干扰和迫害。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有多少同修因一念之差前功尽弃或深陷牢笼？因为他那一念有违自己的誓约，有违使命，使他脱离了法。有多少同修在任何环境下都不配合邪恶，都在讲着真相，有的摆脱困境，有的闯出牢笼，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他们的一丝一念已融于法中。有的同修出了问题，本人找不到原因，困惑不解，或推向整体。更有的同修一看有的同修分析出事的原因，张嘴就说不要找责任，是整体造成的，完全把师父所讲的不要找责任的法理解偏了。师父说，问题出现了不要找责任，要看自己怎么做的，精进要治，纠正。师父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找自己，修好自己，而不是把责任都推给整体，推给别人。整体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提高了认识，并且做好了，那就是我们的整体做好了。如果某一同修有漏，出了问题，那很可能是我们整体的漏，因为都有漏，才发现不了别人的漏。所以出了问题一定要找理性的分析，找到了出事的真正原因所在，然后对照自己，找到自己的不足，那就是我们接受教训，提高认识，补充自己不足的过程，那我们的整体依然会牢不可破。如果我们都能从内心真正明白自己为证实法，救度众生而来，而后终将会神圣而又荣耀的回去，我们一切都会做好。请我们每一位同修好好的问一问自己，我从内心是否真正知道了自己因何而来，而又将怎样的回去，这个问题可是关键的关键。 我们绝不可忽视。